外表可能具有欺骗性，某物看起来像 X 并不代表它就是 X。 现在你可能会想，特伦特，这显然是对的，这真的值得用一整期节目来讨论吗？但你会惊讶地发现，这种糟糕的论点在公共讨论中频繁出现，尤其是涉及跨性别意识形态和堕胎议题时。自由派用这种说法扭曲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导致了悲剧性的后果。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在特伦特会语讨论的内容。这个频道不仅试图在表面上建立信仰，更致力于向所有人分享神的启示。如果你想支持我们继续这项工作，请订阅频道，并在 trendsandpodcast.com 上以每月最低5美元支持我们。正如我提到的，当跨性别支持者说一个假装成女人的男人就是女人时，因为你看他多像啊，这种外表论调经常出现。或是这些支持者会抓住有人误以为跨性别者并非跨性别的案例大做文章。有时这种论点会包装得更复杂，比如这篇 LGBT 文章所说，当你认为所有跨性别者对你都没有吸引力，尽管其中不乏极具魅力者，或声称你与他们不可能产生化学反应，甚至在面对相反证据时仍以宗教理由反对跨性别者，这就是恐跨心理的表现。他们的核心论调无非是，看这个男人多么成功地让人误以为他是女人，所以他必然就是女人，或是仅仅因为发现对方不是你以为的性别就失去好感，这是一种偏见。虽然这样表述听起来很荒谬，但在那些自称跨性别且能伪装成其声称性别的案例中，这种论调屡见不鲜。我承认，如果一个本身五官柔和的男性花费巨额资金和时间进行整容手术与行为矫正，再加上运气好，或许能在添加滤镜的摆拍中欺骗众人。但从其他角度观察，或是当其行走说话时，幻觉通常会被揭穿，男性特征依然会显露无遗。
成为女孩的第66天，今天我在大自然里，树木，我爱他们，水啊湖泊啊，我爱他们，高跟鞋，这是我的登山高跟鞋，我爱他们。好吧，来吧，哈，哈。
这种说辞最让我痛心的是，他给性别焦虑症患者带来的虚假希望。告诉某人应该接受跨性别身份，因为他可能成为少数能伪装成女性的案例，就像告诉一个孩子辍学追梦，因为他可能成为少数最终大获成功的特例。这极其不负责任，因为从统计学角度看，你几乎注定是在引导对方走向失败而非成功。虽然辍学造成的伤害可以通过补习教育弥补，但使用激素和手术进行所谓性别重置带来的伤害却是永久性的。事实上，一项针对10万多名患者的新研究证实，接受性别肯定手术的人群，其抑郁、焦虑、自杀倾向和药物滥用障碍的风险显著高于未手术者。可悲的是， LGBT 运动在试图将其对人类本性的错乱观点正常化的过程中，对正常的人类外貌和交往造成了巨大伤害。例如，男性之间深厚的柏拉图式友谊现在必须被解读为同性恋情，而具有较多男性特征的女性则被怀疑是跨性别者。相比之下，传统的包容性女性观接纳女性之美，不是因为它符合杂志上的刻板印象，而是因为这种美是独特且能孕育生命的，无论年龄或外貌如何。看看自称喜剧演员的冒牌女性史黛西凯在 X 平台上关于运动员莱利盖恩斯的帖子，这位女性勇敢发声反对跨性别运动员的不公平现象。凯这样评价盖恩斯，她比我这辈子见过的任何跨性别女性都更像跨性别者，但这句侮辱恰恰暴露了真相。看起来像跨性别女性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看起来像个化了妆的男人，而这正是跨性别女性的本质。当史黛西声称自己比大多数真女人更美时，艾丽贝斯斯塔基完美回击：先生，你的体型像个 iPhone， 没有女性的腹部、臀部或肩膀会长成那样。最悲惨的是，那些试图逆转所谓性别转换、回归自然性别的脱跨者，他们往往连自己的生理性别都无法再被认可，这正是以冒取性别论调造成的最残酷后果。 一位曾通过乳房切除手术试图成为男性，后又重新接受自己女性身份的女士这样写道：我看着现在的女孩们，任何一个女孩都让我极度的要命，至少她们还拥有自然的身体。我感觉自己像个冒牌货，甚至不敢声称自己是个真正的女孩，尽管我确实是。我的声音毁了，我没有胸部，我整天担心自己看起来不像女性，可我他妈就是个女的。无尽的悔恨正在活生生地吞噬我。当然，因乳腺癌等疾病接受治疗的女性也会经历类似的缺失，但两者有本质区别。因癌症等疾病失去头发或身体器官的悲痛，如同哀悼流产；而为选择所谓变性手术后悔，则像为选择堕胎而痛苦。当意识到是自己选择对自己或他人造成如此伤害时，这种悲剧更加深刻。我对此深感愤慨，因为当无辜者遭受残害时，这正是我如此致力于终结堕胎和跨性别意识形态的原因。但即使你是能靠外表蒙骗众人的男性，你也永远不会成为女人。我记得读过一篇 Reddit 帖子，一位自认为是女性的男性，当他所在女性团体讨论月经等被他称为生物学问题时，陷入了抑郁。他甚至考虑要求这群女性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提及这些话题，而真正的女性从不会提出这种要求，即便她们因健康原因切除了子宫。当你试图进行亲密行为时，你也无法欺骗他人，因为你并不具备能让真正的婚姻行为以女性应有的方式发生的性器官。这就是为什么跨性别支持者现在将因对方并非其声称的性别而拒绝约会视为恐跨心理，这简直荒谬至极。只有像视频中这位完全脱离现实的绅士才会坚持这种标准。
我爱我跨性别女友美丽的眼睛、嘴唇、胸部和手臂。
Her beautiful chest, her beautiful arms.
但仅仅因为某个部位不符合社会标准，难道就意味着我爱上一个女人就是同性恋？
Not approved in societal standards, it must mean that I'm a homosexual for being in love with a woman.
你是说，在她美丽身体上这么一小块不动产都无法忽略？如果这块不动产对你而言，对社会标准而言是错误的，就必须意味着你有完全不同的性取向。
Her beautiful body is wrong to you, wrong by societal standards. That must mean you have a totally different sexual orientation.
好吧，如果你是个男人，却与拥有阴茎的人发生性行为，那你正在走向同性恋身份。这一点，甚至连自由派也无法忽视。旧金山一家水疗中心就因试图在保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同时保护女性客户而陷入争议。他们宣布某些日子水疗中心将不是仅限女性，而是无阴茎日。顺便说，我不知道这个人的视频是不是恶搞，但正是我无法分辨这一点的事实，揭示了跨性别意识形态的问题所在，以及自由派如何用它来扭曲我们的人性本质。另一个更温和的反驳方式是，无论跨性别者如何改变外表，他们的主要身体构造无法改变。跨性别女性几乎不可能像真女性那样从跪姿直接挺直背部起身，或在保持90度弯腰的同时握住椅子站起来。这些是女性能做到而男性做不到的动作。这是因为男性的重心在上半身，而女性的重心在臀部。尽管有些愚蠢的科学家正在封杀那些声称骨骼可分男女的人类学家，但百年之后，当跨性别潮流与脑叶切除术、优生学和食物金字塔等糟粕一起被扔进历史垃圾堆时，谁需要吃那么多面包啊？科学家们仍能通过跨性别女性的骨骼判断，这实际上是个男人。即便是那些性别焦虑源于激素异常的人也不例外。例如，患有完全性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 CAIS 的男性，由于身体无法对睾酮激素产生反应，外表看起来像女性，但其体内仍然存在子宫和卵巢等女性生殖器官。但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再次强调，外表具有欺骗性。这位名叫肖纳雷的23岁女性参加过多个真人秀节目。她患有基因疾病，导致外表像8岁女童。 但这不意味着她真的是八岁女孩。同理适用于早衰症或 CAIS 等激素异常患者。看起来像某物，并不等于你就是该物，也不能成为被当作该物对待的理由。比如科学家正在研发逼真度惊人的机器人，但这不意味着这些机器人是人类。正如预料的那样，有些变态男性想与这些仿生机器人发生性行为，尽管这甚至称不上是性行为，这只不过是昂贵的手淫罢了。其中一款机器人甚至在展览时因男性观众粗暴对待而需要返厂维修。这位就是制造性爱机器人的人之一。
你知道性爱机器人吗？你肯定会想听啊，他能干嘛？在桌子上扭来扭去，然后发出哦哦的声音。没错，我们可不是干那种低俗玩意的。这恶是个正经机器人，如果你愿意的话，理论上可以和他发生关系。
我喜欢这家伙强装淡定的样子。不，我们不是那些制造呻吟性玩偶的怪胎，我们只是碰巧造了些如果你想的话不知怎么就能用来发生关系的玩偶。行吧，死宅。性爱机器人现在看起来可能荒谬的不值一提，但三十年前所谓的同性婚姻同样荒谬。20年前，跨性别意识形态和变装皇后故事时间也被视为天方夜谭。我打算未雨绸缪地反对机器人性行为，也不怕被人称作恐激症患者。机器人性行为已以复杂 AI 的形式存在，有人会爱上这些 AI， 甚至为此自残。还有假 AI 网红模特月入数千美元，网上更有人教你如何当这些诱骗可怜男人的电子妓女的数字皮条客。当这种现象与人类容易对物品，更别说逼真的 AI 赝品，产生情感连结的倾向结合时，后果可能很可怕。真不敢相信，我得说这个，我们或许真需要像《飞出个未来》里那样，做个别和机器人约会的公益广告了。当然，现在的性爱机器人看起来只有怪胎才会喜欢，但技术发展很快。就像 AI 视频生成器，几年前还只能做出威尔史密斯吃意大利面的恐怖画面，现在已基本能还原《新鲜王子》里吃意面的场景了。AI 完美证明了看起来真实不等于真实这个道理。你当然可以享受这种乐趣，比如我就爱看这些在麦当劳打工的猫，但这彻底瓦解了自由派以貌取实的论点。另一个外表欺骗性的例证出现在堕胎议题中。许多支持堕胎者声称胎儿不是人类，因为他们看起来不像人。但看起来像人到底指什么？看看这段查理·科克被喜剧演员本·格莱布突袭的片段，对方质问他这些所谓的胎儿照片是否真是人类。
八周大的胎儿还有尾巴呢，八周大的胚胎是有尾巴的。人类有尾巴吗，查理？
我不明白。
什么？这是个严肃的问题。人类有尾巴吗？我不太确定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什么。人类有尾巴吗？你有尾巴吗？
你知道的，我从没见过有尾巴的人。我真不太明白这个问题的重点。
没错，
问题就在这。
但胎儿确实有尾巴，这某种程度上证明在那个阶段他们还不是人类。他们长着尾巴呢，人类可没有尾巴，我们又不是恐龙。
格莱布的论点是，没有尾巴是人类的本质属性，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尾巴，就不可能是人类。但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那些罕见的长着尾巴出生的人就不算人类了，这显然是错误的。这只是人类近乎普遍的偶然属性，就像拥有四肢一样。除了像励志演说家立刻胡哲这样因伤病或畸形失去肢体的人，几乎所有人类都具备这个特征，而这恰恰证明我们的外貌不能决定价值。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给你看张照片，准备好了吗？你真心实意地相信这是个人类吗？就这个？
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
是的，
这是海豚胎儿。
让我说，
你居然斩钉截铁地说海豚胎儿，
当然，
是人类，这才是人类胎儿。看看他们多么相似，却又截然不同。海豚，你刚才居然把海豚，现实生活中你会经常把海豚和人类婴儿搞混吗？
格莱布据称是个喜剧演员，但这正说明了为什么和喜剧演员辩论很困难。即使他们错了，只要他们自得其乐且充满自信，低智商的人就会说他们赢了辩论。这让我想起圣经关于与愚昧人争辩的教导，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箴言26:4，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箴言26:5，教训就是与愚昧人争辩通常是浪费时间，但有时又不得不为之。 所以我要指出，这根本证明不了什么。我可以给格莱布看早产和晚期胎儿的照片，他绝对分不清区别，尤其当这些孩子的妊娠周数相同时，但他绝不会因此承认堕胎是错误的。正如我之前所说，世界上有很多看起来像人却不是人的东西。你无法通过照片区分熟睡的人和刚去世的人，但这不意味着睡觉的人就是死人。支持堕胎的外表论调站不住脚，因为有些非人之物，如机器人或人工智能，看起来像人。这种论点同时贬低了人类尊严，因为有些人类本就不符合平均外貌标准，包括烧伤患者和严重畸形者。约瑟夫·梅里克因身体畸形被称为像人。1980年电影《像人》中，他对着误以为他是逃窜野兽的人群呐喊。梅里克随后痛彻心扉地回应道：“
我不是动物，我是人类。
我们作为人类或男女的价值与身份，不取决于外貌。”而源于我们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因此我们应当珍视神所造的所有人类，无论男女，只因他们本是人。我们应当为神赋予他们的自然身份欢心，而非以错误意识形态之名摧残这种身份。若想深入了解人类平等与生命伦理，我推荐欧卡特斯尼德的著作《何以为人：身体与公共生命伦理学》。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愿你们度过蒙福的一天。